这个宣讲使徒行传呢，今天是一个结束了啊。为什么呢？下个月就是感恩的季节，我相信我们的心更多专注在感恩的事上是非常合适的。今天这两节圣经当然也回应着今年我们的主题，还记得吗？趁着白日，我们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怎么样？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是的，时机和行动正是我们今年一直在思考的。那么《使徒行传》我们也讲了好几个月了，虽然没有办法每一段去讲但是今天我们会把过去曾经思考过的主题做一点归纳，来思考教会的标杆。因为今天下午也是一年一度的会友大会，实在我们应该回想一下，我们的教会在神的眼中有没有忠于神的托付？教会的标杆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来衡量和努力奔跑？那么在整本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教会的标杆其实有两大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生命的成长；第二方面呢，就是事工的推动。常常我们看重了，或者是比较注意的是第二方面。哇，我们看到彼得的工作怎么样怎么样，就在扩展了啊！哇，保罗的工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又扩展了哈、啊！是，那是非常重要的，在使徒行传里面，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初代教会扩展的记录，也看见圣灵怎么样带领当代的信徒在神的事工中不断不断的在地理上树木上不断的扩展，这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不过呢，教会事工能扩展必须要有先决因素，而先决因素就是生命的成长。假如没有生命的成长，光会往前推呢，那也是推不动的，是不是？就好像打仗一样啊，这里一定有人当过兵了啊，没有当兵尝试也知道了啊。作战计划可以写得非常完全，但是必须要有足够的军兵、军官、干事啊，还有足够的粮食、足够的器材，才能够按照那个计划往前冲，是不是？那么《使徒行传》在这两件事情上都给我们非常平衡的描述。所以今天呢，作为一个结束性的题目呢，我们应该从这两方面来思考哈。那么生命成长是基础，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有两件事情，实在很多次了，不过有两个大观念一直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断的提出来，不断的提出来，成为一条主线。第一个，在生命成长上，就是教导和学习这个主题。第二个，在生命成长上，就是祷告和交托这个主题。那么在事工的推动上，也给我们看见不只是向前冲，更是有分工和同心这个主题。最后有另外一个在使徒行传也一再使人思考和反省的，就是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好了，这四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去想的了哈。那么也从神的话里面得着神天上的指引。好不好？我们再次祷告，求神的灵透过圣经教导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恳求主，你透过使徒行传这一卷奇妙的书卷继续向我们说话，引领我们的思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围绕在神的话中，更是透过神的话，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不只是地上的事，更是更多了解、体会和关心天上的事。愿主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主，你设立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在1989年1月22号开始，就在这里要为主发光。我们相信这有你的美意，有你自己奇妙的安排。愿主也使用这个教会继续成为一个金灯台，继续朝着教会的标杆直跑， 继续忠于神设立这个教会的托付。愿主你赐福带领以下的时间，人的话不算什么，人的话可以忘记，可以忽略，可以听了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因此我们恳求主，下面讲的不是人的话，而是神的话，你自己的话向我们的心里面发出。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重要的主题，教导和学习。在圣经里面，教导或者教训这个字啊，出现超过100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是不是啊？或者是主题。因此在不同的场合，譬如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会堂里面，耶稣教导人，使徒们教导人，在殿里面教导人，在海边也教导人，是不是啊？在安息日教导人，在街上也教导人。所以从时间和空间，这个字眼出现在所有可以想象的地方，在家中也教导人。换句话说，从神的心意来看，若是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接受神的教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打开的话，那么生命就开始转变了。本来是一个最反对基督的扫罗，因着神的转变，大马色的光照，我们以前都讲过了。不过那是起点，不是因为那个大马色的转变扫罗就变保罗，那是起点。当起点发生了之后，这位大马色的扫罗就开始转变。他在亚拉伯沙漠至少停顿了好多年，在那里反省思想他过去得的真理教训到底对和不对。在神的光照中，他领受神的教导，于是改变。不止扫罗或保罗，整件使徒行传看见太多人的转变，因为领受神的话。这个教导的字眼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中仍然出现，是不是啊？所以你们要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将我所教你们的教导他们。是的，人信主是开始。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接受耶稣基督，您什么时候决志信主的，不过不论是长是短，那是开始，不是毕业典礼。当然开学典礼完了之后呢，就是开始上课了，对吧？所有的教育系统都是这样的，注册完了就开始上课，不是注册完了就拿毕业证书。我相信没有这样的事，只有一种了，那种学校叫做野鸡学校了。显然教会不是那样的，教会需要进入门了之后呢，于是就怎么样啊？师父带入门了。下面一句是什么？修行带客人。信主不是修行啊，不过对主耶稣基督真理的认识是需要接受教导，是不是啊？所以教会从设立以来，不断的设立了、安排了不同的教导的场合了。就是到了使徒行传最后两节，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保罗在他自己租的房子住了两年在这两年里面，他接待来看他的人，相信一定有个人谈到了小组事工了用现在的话来讲。不过合起来，他就是在那边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怎么样啊？教导人啊。到了使徒行传的最后一节，31节了，最后一节圣经仍然要记住告诉历世历代的教会主的心意，教导人。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三节关键性的经文，那么这三节关键性经文也成为整个使徒行传三个很大的段落的分水岭。那么您回去看一看，我读给你听，读完了之后请您告诉我这三节经文，当然不一样， 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一样的，请你仔细读，好不好？我没有打出来，就是让你耳朵仔细听啊。第一节在使徒行传六章七节啊，我读给你听。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六章七节。十二章二十四节，我读给你听啊。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好，第三段，十九章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听到了？三段经文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听出来了吗？什么主题？神的道怎么样啊？兴旺，是的。这里用的字也是神的道或者主的道，兴旺或者大大兴旺，是的。当您回去，今天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细节，但是当您回去一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神的道大大兴旺起来，就带来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大复兴。十二章那边讲到神的道日渐兴旺，带来了教会开始向外邦发展。十九章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代表着神的道在那个敌对势力中得胜了。在不同的场合，什么时候神的道兴旺，教会就复兴。这是整本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需要让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什么时候神的道兴旺，什么时候这个教会就复兴。这是从初代教会到今天不变的真理。当然啦，现在的社会不同啦，吴牧师啊，我们跟初代教会很大的不同哎。你没有在这个工作是不是啊？我们很累的嘞，你知道吗？啊，其实我也有工作啦，哈、啊，我不是没有工作啦，我也工作过的，我在社会呢也打混了四年半，是不是啊？那么从一个基层工程师，我离职的时候是高级工程师，表示什么呢？我打混也有点基础的啦，哦，是不是？跟我一起进去的几个最后做经理的，我知道我留下来我一定他们的经理的。讲这些没有意思，重要的是什么？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艰苦我也能够体会一点了。我们一天一个礼拜上48小时班，那个时候不过呢上5天班，哇，那个时候在我们的家乡是首破天荒的，因为每个人都上6天或者5天半，哇，你们公司外国公司上5天半了，是啊，哇，一定很爽哦。我说也不一定啊，48小时除以5是多少啊？每一天呢36小时半，每天都一样。换句话说哈，我们讲的没什么意思啊，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您的辛苦我能体会的，但是我有一个时候我真这样想，我说啊，主啊，为什么这么的忙这么累啊？我甚至有一次很想跟公司讲我改 part-time 好了，因为我教会很多侍奉啊，我是教会执事会的主席啊，那个时候教会正在建堂啊，大大的发展啊，我说我每天搞到这样干什么呢？那么最后神没有应允哦，不过给我更大的应允哦，那就是你不要 part-time， 你 full-time 算了， full-time 辞职了，做 full-time 的 minister。 那么神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弟兄姐妹，我要讲这个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在这个末世我们一定要抓紧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短暂的。我没有叫你明天就辞职哈，千万不要这样误会我的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在末世神的道何等重要，你可能正在追求的转眼会成功哦，但是在转眼会成功的这可能性中，让我们抓住不会成功的部分， 那就是智慧人了，是不是啊？对你的下一代也是如此。今天会有大会，会讲到我们明年教会有一个方向的，就是希望在家庭中能够更多的一起的动员，不只是成人，不只是儿童，是合在一起。好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很关心，这是华人父母的这个优良传统。所以我相信我们有 Tiger Mom Lion Father， 是不是啊？我也做过啊。不过呢这个 Tiger Mom 啊，是看我们在哪一方面做 Tiger 啊，是吧？可能我们很关注儿童的成长发育，教会完了不可以走，要上中文什么学校，不管你在这里还是别的地方，因为要保持中国传统，是。哎，不行，礼拜天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啊，哦，还要学钢琴、小提琴、芭蕾舞、电脑啊啊，公文叉叉啊啊啊，以上所属哈，我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人哈，是一个普遍现象哈。这个关心儿女下一代的成长是完全值得可听可佩的。不过我这里问一个问题，在所有的关注中哈，哎，我们有没有关注过你的下一代对神话语的认识啊？我们补习这个补习那个，有没有补习圣经啊？没有圣经补习班啊？有啊，儿童现在正在上课啊，是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哦，很严肃的事啊，因为你今天对信仰的态度如何，就已经传承给你的下一代。好多人来找我，真的，这是真事。我牧师啊，我好伤心了，什么事情啊？我的孩子不再去教会了。我也跟他一起伤心，牧师怎么办啊？我说怎么办啊？祷告吧。因为很可能他不去教会，这个心意五年前、七年前、八年前已经种在他的心里面了。因为他看到父母对信仰也不过如此，那为什么我要这么样的付出？你的身教绝对重于你的言教，不止身教重于言教，言教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您和你的孩子一个礼拜有多少小时相处啊？看就决定于你的忙碌程度，是不是啊？但是我相信一定超过四小时，而四小时就是你送孩子来教会的极限，是吗？不到四小时了，而极限就是四小时。换句话说，假如我们在家中没有一个真理的教导，我们很难期待把你的孩子送来教会经过任何超自然的事情，最好的老师教导，然后他的信仰能够站立得稳。你知道他们这一代比我们这一代要遇到更大的挑战，更大的冒险，更大的困难，世风日善你我们都清楚了。他们需要更多的圣经原则智慧来面对等他们越来越大的时候所面对的挑战。求主恩待，我们能做的为他们祷告，我们能做的把神的话教导他们，于是他们能站立得稳。教导与学习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讲一段经文作为一个例子好不好？一起读好不好？这是一个教导和学习一个非常美好的例子。好，我们一起读好吗？弟兄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这一个变成一个教会复兴的现象，是不是啊？他们离开了这个前面的侍奉的岗位，于是保罗和希拉继续往前走，就到了庇里亚去。这个地方啊，圣经说啊，这些人呢，咸于帖撒罗尼迦的啊，帖撒罗尼迦的会堂，哇，他大的对敌对保罗所教的，这些人不对，还不一样哦。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天天查考圣经，有个目的，不是为了圣经考试得100分，是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这就是不一样了。其实他们也不懂圣经，保罗传的进入会堂是犹太人，犹太人已经有过去传统的一套，现在保罗传的跟他们以前所信的是有距离的。保罗说耶稣基督复活，他就是基督，是吗？于是就有怀疑了哈。帖撒罗尼迦的人乱讲，石头就丢过去了哈。庇里亚的人呢不一样啊，他要听一听，哎，到底他所讲的是与不是，意思就是要追求真理的正确与否，这种态度存在于庇里亚的弟兄姐妹心中。于是他们做了一件事，天天考察圣经。天天是什么意思呢？天天就是广度、长度、广泛的，是不是啊？读圣经光读一节不明白，常常是因为我们对整个的上下文不明白，所以呢我们天天读，天天读就增加了对圣经广度的认识，对我们人是其中一节圣经是绝对有帮助。所以他们天天不止天天考察，是深度，是不是？不只是这样练过去哈，水过鸭背不留痕啊，啊，是不是？他是考察，是深度的去了解、去思考，因为他们有个动机，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就是我要搞清楚我信的到底对和不对。感谢主，教会有好多弟兄姐妹有这个心态，所以他们去参加信仰班，是不是啊？要搞清楚到底是与不是，这种态度神一定赐福的。当你有这个动机和态度，要搞清楚到底是与不是，神的光照就来到。于是庇里亚的信徒成为历世历代信徒的一个典范，留在圣经之中。第二个大主题，生命成长的，就是祷告与交托。祷告当然是要操练的功课，不过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常常也在祷告生活中忘记了这个重要的提醒。一起读好不好？13章1到3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离节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练，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是教会历史中第一次差派宣教队的记录。今天我们有短宣队，是不是啊？有长宣队，有中宣队，教会宣教队的差派，这是圣经第一个记录，那就是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拉巴和扫罗，就是以后的保罗，出去做旅行布道。而这一个的记录会发生，因为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这些人他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圣经说这几个一起的侍奉的同工，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那么圣经一讲进食，不是为了减肥，不是为了美貌，圣经讲进食通常都是跟祷告连在一起的，虽然这里没有写进食祷告，不过意思就是他们在进食亲近主的时候，圣灵的话语来了，差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就进食祷告啊，这一次写了特别写了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差派他们出去了。我常常问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啰嗦啊？进食 圣灵安排了，那就拆了嘛，是不是？马上开拆船的大会了哦，拆派大会了哦，那两个人跪在前面哦，然后按手位就出去了哦。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之前又写了一次？于是进食祷告，不是已经清清楚楚知道神的心意了吗？还要进食祷告？这一次第一次和第二次含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在的。留在圣经中其实是告诉这一代的教会，我们要做这两件事情。什么事情呢？那就是两方面的操练，祷告两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祷告的广度，平时没事要祷告。于是这几个同工他们平时就不断的在祷告，在进食祷告，没有事情啊，圣教会在欣欣向荣，教会在这个上了轨道，教会不断的发展，他们就在祷告，进食祷告，进食祷告，进食祷告。有一天圣灵告诉他们，差派这两个人出去做教会历史从来没有过的事。换句话说，广度的祷告，平时恒常的祷告，不是为找什么答案而祷告的，就是亲近主，这个生命的交流就能了解在时候到的时候神的旨意是什么。于是圣灵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又记载了，他们就进食祷告，这个是深度的祷告，为一个特殊的主题、人物或者是需要，是吗？第二次的进食祷告肯定是了解到，哦，要差这两人出去了，那他们有什么需要赶快集中火力了，是不是？第一次是广泛的，第二次是深度的。这个集中火力很可能，哦，这两个人出去后人生地不熟，主啊，为他们的平安祷告，要不要？要了，哇，他们这一出去就离开了我们教会了，哇，他们每日生活所需怎么办呢？主啊，你让他们有石头变成饼的大能哦，是吧？哦，是啊，哦，哇，主啊，他们出去哈，又有这种旅行的困难了哈。那个时候不是坐747的嘞，哦，都是海路或陆路，随时会有危险的。海路会翻船，陆路会被野兽、被强盗打死的。主啊，保守他们呐，我们差他出去了，是的。哦，还有呢，哦，这两个本来有五个同工，现在少了两个嘞，剩三个嘞。啊，那怎么办呢？主啊，差派更多同工来啊，我们教会也需要人啊，出了两个啊，再给我们两个20个啊，是不是？哦，是不是要祷告？哦，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想象，今天假如发生在我们当中，也一样会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围绕着这个差派而祷告嘛，所以是深度的祷告嘛，明白？所以祷告也有两种，但是我们常常缺乏第一种，我们只会第二种。有需要了，赶快啊！哎呀，主啊，不行了。是不是啊？我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这那位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这个问题。主啊，不行了，赶快拯救我！是啊，主一直在拯救，而且主等待着我们去亲近他。只是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平时也有广度的祷告。深度的祷告必须有广度祷告的基础，否则大事来临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或者祷告完了神已经答应了、垂听了、带领了，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我们对他太陌生，对吗？求主恩待你，也恩待我。我没有说我做到完全，我们一起努力。没有平常的祷告，事情来临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这是两个生命成长的绝对重要的要素。使徒行传，下面我们要讲事工。事工所有的大发展，没有这两个就不会发生。今天假如我们很羡慕，哇，不得了了，一个晚上3000人信主啊，哇，我们教堂要建10倍了啊，下午会报告了哈，我们的会堂没有3000位哦，我们只有600个之类哦，哇，那怎么办呢？一个晚上彼得啊，我们的主任牧师也叫彼得呢哈，怎么这个彼得跟那个彼得有点不同呢啊？哎呀，怎么这真发生的话，那以后新堂也不够做，一天要开5堂啊，是吧？5、6才30嘛，是不是？ 一天念五堂啊，是不是啊？那干脆每天一堂算了啊，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啊，弟兄姐妹，若我们没有平常与主亲近，真的神给我们特别带领，我们有时候猛然不知啊。以前有一个宣教士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这位宣教士忠心爱主，专门收容那种中途就辍学的学生了，他专做那种没人要的学生的工作，他就把那些放牛班的啦，不求上进的啦，这个调皮捣蛋的这个中学生就收到他家来住，然后栽培他。这个人假如你是从这个地区来，你一定认识他，他叫做妙叔叔，一个加拿大宣教士，非常有爱心，单身一辈子就照顾这些小孩子。有小孩子真的在他家住慢慢受感染，信主改变，行为改变，现在很多他的小孩子他的儿女后来成为有用之才。有一次有一个还在过程中的小孩他说妙爸爸，他们都这样叫他明天我有重要事情请你六点半一定要叫醒我吧。
叫醒你没问题我很早起床了于是呢跟明天他就睡很安心的睡，突然醒来的时候已经八点半了。
他就说，妙爸爸你怎么搞的，我说六点半请你叫醒我，你怎么不叫我了？我有叫你我六点半叫你一次你又睡了。我六点四十五又叫你一次你又睡了。我七点又叫你一次还咬你你说不要吵我他就讲这个经历。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就是我们了。神已经在叫我了，你知道吗？叫我们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们在沉睡嘛，怎么知道呢？这不是过去了然后说，神啊，你怎么不叫我？神啊，你怎么不告诉我？是啊，神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和我的人生旨意中，多少次给你提示，你知道吗？可是，很可能，我们就像那个小孩子，沉睡叫了没听到最后还埋怨神，神你怎么不早点让我知道，免得我今天这个下场。求主恩待我们。好像有一次我说假如今天你听了道之后很气我的话那么我讲的道就有效了。感谢主，我不怕被你气，我希望神的话进到你的心里面。我的牧师，我以前的牧师常常告诉我，我那时候是传道，无传道，你每次上台讲道就好像你在那个地方最后一次讲道，这样就对了很大挑战呢，什么最后一次讲道后来我慢慢体会，是的，神的话语能进到人的心里面，一定会对那个听的人有挣扎。假如你有挣扎，你觉得怎么这样子你下礼拜不来了，感谢主，我不是下午感谢主你下礼拜不来是感谢主神的话已经在你的心里面产生一点作用，求主的灵带领你顺服他的话。平常假如我们没有一种不为找答案而祷告的态度和实行，真要找答案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找不到。生命的成长两方面，再来事工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的事工有各方各面，是不是也有不同的人的带领，但是两个重要原则在使徒行传里面贯彻整卷书。第一个，同心和分工，同心和分工。使徒行传讲同心讲太多了，一章十四节，四章二十四节讲到同心合意的祷告，继续看下去有同心的敬拜，彼此的分享，有同心听从神的教诲，然后呢又同心合意彼此和睦。这个是哥林多前书描述当代教会。腓立比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同心是整卷圣经不止使徒行传不断不断要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实行的同心。 不过同心也要分工，是不是？在使徒行传看见分工也一样的重要，分工不是不同心，分工是更同心。在第六章那个时候我们也讲过了啊，好几个礼拜前啊，讲到那个时候门徒们越来越多，使徒们就要很多分心的事发生了，譬如管吃饭的事了啊。那个时候有两群人，一群是讲希伯来话的，就是亚兰文的犹太人，一群是讲希腊话的，就是流散外邦的犹太人。这两群人都是犹太人，都信主，不过呢他们的文化背景语言背景不同啊。哦，我们更厉害，我们有三群人的人啊，是不是啊？我们有华语的，我们有粤语的，我们还有英语的，是吧？哇，我们比那时候更厉害了啊！还有上海味啊，有没有？哦，有啊，有啊，哦。但是在那个的不同的群体中，就产生忽略了。忽略的意思就是众矢薄彼，就会忽略，对吧？看中这个群体，忘了那个群体，那么就忽略。那样的事发生在初代教会。于是什么事情忽略呢？吃饭的事情上。哦，使徒们要伤脑筋了哈。于是就突然有一个觉醒，这么多人呢一起吃饭的不是简单的事情啊。假如我们为了这个饭食问题哈，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放在里面，那我们就不能够做我们最重要主的托付的事了。所以使徒行传第六章就产生一个重要教会成长的秘诀，分工，就设立执事，他们就专门管理饭食的事，使徒们就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是不是？好，简单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背后，那就是一个重要观念，分工。分工是什么意思呢？分工是广度增加同工，是不是？同工必须要增加，怎么个增加法呢？深度发展恩赐。我们要增加同工，必须要让神已经给我们的恩赐发展出来。每一位都有的，你的恩赐我多么羡慕啊，因为神在你身上给你的，不过你要把它发展出来，为主所用，那么你的恩赐就能够不只是你个人的才干了，发展出来恩赐就进入到一个属灵的层面，哇，你的才干了，那是属地的层面啊，人的能力啊，进入给神一用了，哇，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就好像用一个我们都熟悉的比喻啊，你遇到一个投资专家了，好不好？我很难找到这种啊，第一，到处都说我是投资专家。你给他钱呢、啊、有时候有什么结果呢不知道的齁、哦。有一些呢哇真是很厉害，充满美好记录的齁、哦。不过 no new client, 不再收新人了是吧、哦、那种才厉害了，不过他也不收你的是吧，那实在很麻烦齁、哦。所以找到一个投资专家，把我的钱放在他那边，他帮我运作运作，五年之后又怎么样 ,double, 十年之后 triple, 哇提早退休了齁、哦、是不是？是啊。你的恩赐放在另外一位更大的投资专家，那是属灵的那一位，那么你所得的回报不是 double 不是 triple, 是把无限放在你的账户里面。这就是奇妙的地方，发展你的恩赐不只是才能，是恩赐。恩赐和才能的差别就在于你被神使用的才能才叫恩赐，你没有被神使用的才能永远是地上的才能，不管你才能多大。求主使用，让我们在同心和分工的事上也能够讨主喜悦。最后一个，个人与群体在事工发展上，我们必须随时留着这两个观念。不管您是团契的团长、区长、小组长，或者各位其他层面的领袖，常常记住 个人和群体，因为这两个主题一直在使徒行传中。个人是群体是什么意思呢？刚刚我们讲神的道，神的教导，在会堂中教训人，在海边教训人，在山上教训人，都是群体的，是不是啊？哇，彼得一讲到3000人，哇，第二次5000人信主，都是群体的。我们渴望着那样群体的复兴，群体的效果，群体的得着。使徒行传清清楚楚记下群体事工带来的效果，肯定神多么愿意更多人得救嘛。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群体咯，所以才需要建堂要大一点咯，是不是啊？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让更多的群体领受正道。但是圣经同时没有忘记个人，尼哥底母、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跟他们单独谈到，耶稣啊，你有点浪费吧，哈，你那边5饼2鱼不是几千人一次听了吗，你怎么一个晚上只跟那个老头子讲话，怎么那天大中午只跟那个女人讲啊，是不是有点浪费啊？绝对没有，因为常常一个人深入的改变，也就会带来另外一个群体大大的改变。这是圣经奇妙的原则。大型布道我们必须要，但是布道的过程中，不管是怎么样的方式了，不要忘记个人工作。各位区长、团长，各位教会领袖，不要忘记个人工作，因为常常得着一个神要我们得着的个人，而这个个人能带来多大的改变，没有人知道。譬如18章24到28节，有一次主日我们已经讲过了，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名字啊？亚波罗，他来这边宣讲。有一对夫妇叫什么名字啊？在这里有写的嘛，什么名字啊？亚基拉、百基拉。哦，还没出来，下一张，哈哈，百基拉和亚基拉。听到他所讲的，觉得有一点点还不够完整，于是就邀请他到他的家里接待他。接待他通常不是说只能让他进他家坐一坐，是接待他可能是住几天。于是详细的跟他讲解整全的福音真理，于是亚波罗改变。后面圣经看到他的侍奉完全进到另外一个层面，是不是啊？个人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就在你眼前的一个人，很可能那个人就是神要大大使用的一个人，可能你一生就影响了那个人，但是透过那个人可能影响千千万万的人。世上很多这种例子，影响千千万万的人之中有一个你我都认识，现在还活着的，叫做 Billy Graham， 是吧？啊，你听过吗？格里汉牧师，他是世界布道家，但是他的信主就是因为有人带领他。那一个人的转变就好像亚波罗这样，驳倒许多犹太人，带领许多人信主。团体和个人永远看起来是极端，其实是彼此补充。求主恩待。我的办公室是门是开着的，若是你有什么需要，我欢迎你来找我。假如你是弟兄，我会关起门跟你谈；假如你是姐妹，我会到另外一个有玻璃窗的门啊那个地方跟你谈。我乐意看见一个个人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得到改变。若是神得着你，可能就因着这样得着你的家，得到你的亲戚朋友，得到一个大群体。求主使用你，使用我。另外一个角度看，不要小看你这个人，神使用个人。保罗这个人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就是一个人。神能使一个人放在他的手上引起极大的转变， 千万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你有神的形象，神要使用你，愿主带领。教会要进到另外一个层面，必须个人改变，生命成长，否则我们只能绕圈子，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再进入下一个阶段。感谢主，教会过去有前辈们的奠基，我们恳求主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我们要再向上继续发展。使徒行传记下了当年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一代接一代的成长，愿主这样的恩典也在罗威尔华人教会，就在你也在我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在这个越来越敌对基督的社会里面，我们实在需要神奇妙的恩典智慧，我们才能面对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看起来进步，但是同时也堕落，看起来丰富，但是确实也很贫乏，看起来很有冲力，但是却没有深思，看起来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我们常常逾越了界限。主啊，恩待我们，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走在神标杆中的教会。愿主你亲自带领，一代接一代，一个人接一个人，福音继续传扬下去，你在这个教会的托付也就实现出来。人的话都会容易过去，我们恳求圣灵透过圣经今天向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首诗歌可能大家没有听过，我们就用这首诗歌作为回应诗歌。这首诗歌是一个录影，是我在我的家乡的母会一个主日崇拜中的某一个段落。这一段诗歌非常合适在今天的信息中，所以我请大家一起来看。诗歌的歌词也印在下面，所以当你觉得你可以一起唱，欢迎一起唱，作为我们对神的回应。那么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也会请招待同工一起进行用奉献来敬拜主。
进入神的心意，看见他的荣耀，愿我们的君王降临，翻转我们生命。他是宇宙中心，他总主宰，他还有赞美他。
宇宙中心，世界的中心，主。
Thank you.
翻转，转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人民。我们欢迎，兴旺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让大大张口，求神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因为寻求他的必要寻见，仰望他的必不至羞愧。让我们大大张口，让我们大大张口，让我们呼求我们上帝。
大大充满，恩高如云，浇灌全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洁净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高如云，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高如云，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呼请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光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不求天光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是何等的奇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啊，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一个专心来跟随你。在这黑暗的时代，主，你的心意就是我们兴起来为你发光。我们已经从你领受了许多，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起来回应你。我们快跑来跟随你，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所赐给我们的爱和恩典。主，我们现在把一点的奉献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悦纳，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来使用，来兴旺福音。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坐。好，我们先要欢迎新朋友。有一位，第一位是叫 Helen 布。 个叶伟
介绍的。
对，他是住在 Westbrook， 那么现在从四川人啊，我们这边有很多四川老乡的，所以等一下请喜乐团契的弟兄姐妹来接待。另外下一位是杜世凡，杜世凡他是一个 visitor， 是过访的，在是崇光团契。晨光团契，那么我们非常欢迎这两位今天早上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敬拜神。好，我们接下来打开家训。好，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哈，今天下午我们有会友大会，1:30就在这个大堂，请每一位会友务必参加。那么今天我们也会接纳6位新会友并且要选举执事有3位执事的候选人所以并且我们会有这个明年的施工还有殿堂的施工都有很好的报告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务必留步。那么完了以后呢，3:30到5:00一个半钟头有这个秋季丰收节我们邀请了邻居朋友这个小朋友，特别是小朋友来参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community outreach 对我们社区还有邻居朋友同事让他们来认识我们教会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也请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会友大会结束以后能够留下来参加。好，接着是12月18号我们有这个洗礼。那么如果我们请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并且你愿意受洗就抓住这个机会哈。那么下11月13号会有这个受洗班，那么可以开始上课，为了12月18号的洗礼，并且在那一天也有婴儿奉献礼，所以如果你们家有小孩，那么你们父母有这样的心智，那么再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并且整个家庭一起来奉献给神，我们希望父母能够把你们的孩子在12月18号能够报名参加这个儿童奉献礼，可以向吴牧师或者是长老们报名。好，宣教事工请大家继续的关心，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10月份了哈，10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了，那么我们的宣教基金还是有很大的需要，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关心并且来为这个施工祷告。下个礼拜天是秋季大扫除，每一个团契应该都开始有预备。好，我们的这个总务执事 David Wong 已经把这个分工都已经这个发出来了，所以团契主席会每一个团契的主席会带领弟兄姐妹来做这个清扫树叶的工作哈，所以是下个礼拜天。第9项这个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圣诞礼物鞋盒，这个是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有资助的，都有参与在里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的这个 Samaritan Fund 的这个 Regional 的 Director 在2个礼拜以前有到我们教会来分享，给我们非常好的见证。因为他特别带了一位弟兄，就是当年在非洲收到这个鞋盒而改变他的一生的哈，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是一个鞋盒，这是对那些在远方有需要的儿童，他们收到这样一个鞋盒，并且里面的礼物和福音单张对他们的一生会有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我们是11月13号到20号开始收这个鞋盒，教会会购买这个盒子。那么你们只要来领盒子然后准备就可以回去 把这个鞋盒准备好。每一个鞋盒里面要放7块钱，7块钱是为了这个运费哈，所以也不要忘记。另外就是这个丰收节啊，今天下午有这个丰收节的这个 festival， 那么我们然后第二天就是礼拜一是 Halloween 呢，我们教会有准备这个福音的单张哈，福音单张，如果有邻居来你们家要糖啦，或者是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这个单张分给他们，这些单张就放在外面啊，这个所以请大家散会以后可以去拿。我们订了很多。好，陈牧师和师母呢，这个礼拜和下个礼拜在 Colorado 参加培训哈，那么准备他们明年的这个宣道啊，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那么学生团契呢，我们今年年底呢仍然会有这个 News Camp， 是 New England的这个学生冬令营，是特别为中国的留学生啊，我们所举办的一个福音营会。那么我们教会也会参与在里面啊，谢应刚长老也会去，还有很多同学。那么可以，所以鼓励如果你认识有中国留学生，鼓励他们来参加，可以向这个学生团契主席李征弟兄报名，他今天早上在。所以请他，他在这个控音室里面招一下手，OK， 可以跟李征报名。好，第十二项哈，其实第十二项不需要报告的啊，因为我不报告，你们下个礼拜就没有人迟到了。对对，不必报告，不必报告。好，我们这时候我们起立，我们为宣教师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你带我们华语堂在过去几个月，吴牧师带领我们走过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当年你如何的兴起一群爱你的门徒，建立教会，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主啊，你的福音就是要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要在黑暗当中能够发出那个亮光，带领更多的人来接受你，来信靠你，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拯救每一个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教会，你也同样的兴起，你也呼召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聚集。主，我们就仰望你继续的在我们当中来做工。主啊，我们相信你必要成就你的善功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兴起教会，兴起福音，在这个地区我们能够为你做盐做光。主，我们也为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师于俊瑞牧师，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他们在亚洲那个地方，在香港，在中国在用各样的方式来传福音就是要把你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带给更多的人。我们求主你祝福他们的事工，并且他们在今年在香港的这个 office， 他们的这个基地要换一个新的办公室现在正在进行准备的当中。我们也求主你同样的来洁净，来祝福这个新的会所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场所。主啊，我们今天也为登在周报里的这个基内亚的瓦苏族，主，我们来仰望。虽然这个族只有33万人，主啊，但是你同样的也是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主，我们知道在这个族里面，他们仍然的是福音仍然是非常的困难的那个进去，因为在那里仍然他们在继续的这个传统的非洲信仰，还有这个穆斯林的信仰。主啊，我们求主你就 开门，来开路，让你的福音能够进到他们当中，能够带领他们当中也有人愿意能够来相信你，能够付出代价，能够来跟随你。主，我们求主你，你自己来在那里开这样一个福音的门，再一次把我们的教会今天下午的会友大会，我们来恭敬仰望。谢谢你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每一位弟兄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主啊，你是我们的头，我们愿意来跟随你。今天下午这个聚会，我们就恭敬仰望，愿主你自己来带领，在运行在我们的全场，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一。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合一的，并且我们也是分工的，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是吧？让我们每一位能够一起来服侍你，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团结，来兴旺福音。再次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站起来。我们唱三一颂，然后请吴牧师为我们祝祷。当我们同心赞美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我们想到你的创造、你的救赎、你的感动，就在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当中，关乎我们当中。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这个时候，我们也存着信心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在我们坐下之前呢，补充报告一件事。刘锦书牧师和师母在11月9号，他们就有一个远行，也要去回到台湾的客家福音工作中尽上他们的力量，所以我们也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投票完隔天他们就走了。另外，我们等一下要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打招呼，跟五个人念出他的名字，向他问安。之后还有一件事，之后你要跟刘牧师大大的握手，因为他是日本时代生的，昭和11年11月1号生日，哪一天呢？星期二，下个星期二。那么我们在当中有一位马上要的寿星80大寿，愿神赐福老人的我们的忠心古人。好，我们彼此问安，然后完了等一下有主日学，愿神赐福大家。
弟兄姐妹请注意一下，从现在